而且能够叫我们铭刻在心。我相信没有一个感觉比以斯拉的感觉再沉重了。当他们踏着很沉重的脚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要重新重整他们花重整他们的家园的时候，你知道在以斯拉的心情里面有很沉重的感觉。他知道说为什么这里的圣殿当初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要汲取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当他在那里有一个复兴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带下一个最大的复兴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复兴是以斯拉带进来的，结果你看见说因为以斯拉是最大的文士，结果神的话在他身上又完全恢复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对于神的话在他们百姓的中间有了地位的，虽然倾盆大雨他们不肯离开，他们很注意的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空前的被人注重，而神的话也是能够带下整个祝福的原因。我们知道说这个和以斯拉非常的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以斯拉为什么以斯拉是个神话语丰富的人，他是一个直接进到神话语丰富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我们相信说神是借着耶利米哀歌来激发这些仍旧留在巴比伦里这些年轻人里面的良心。当他们的良心被激发，当他们的爱心被激发的时候，他们宁可放弃在巴比伦和别地方的享受和他们多少年成功的建树，他们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圣殿重建起来。让我们记得他们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乃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的来，因为他们都是认识神话语的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人这些人的一生啊，是受神话语的控制的。他们不只理论上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他们的的确确是一般等候弥赛亚来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把这段故事翻成新约的话，你就很清楚了。那耶路撒冷的故事就代表今天神教会整个的故事。那么弥赛亚第一次再来就告诉我们弥赛亚要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如何第一次来，主耶稣也如何要第二次来。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个圣殿已经准备好的话，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心腹应该要装复装饰整齐的。而且第一次在来以前以斯拉美化了圣殿，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第二次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得着的教会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乃是个荣耀的教会。那当然就今天我们来看四周围来看，神的教会可能不可能是荣耀的教会呢？当然你知道神的教会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爱他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一定的，心腹一定是装饰整齐。所以从神的儿女的光景来看，他们不止蒙恩不止得救，而且他们是诞生是成长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那这个可以说都跟耶利米哀歌有关系。耶利米的哭声就象征我们主的哭声。耶利米当初哭耶路撒冷就象征今天我们的主如何哭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乃是在耶路撒冷的背哭声，在耶利米的哭声的那个背景底下，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进到神话语的丰富，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造诣，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成功，不光是为着我们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诗篇119篇那个地位是什么呢？乃是叫我们能听得见耶利米的哭声。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就兴起一些人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但是我想再重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在以斯拉以前我们说过了，神不是没有话，有摩西五经，也有诗篇，也有撒母耳记上下，这些通通有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神的话，而且你是哪些可以放在一起的呢？我们只要放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现在的启示变成一个完整的启示，不是零零碎碎的。 所以现在你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这三十九卷，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呢？我们知道说乃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的。那因着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的缘故，现在你再来看那个启示的时候，是个完整的启示，不是零零碎碎的。现在呢，好像那个一个七巧板，或者一副那个，或者一副这个谜底一样，本来是零零碎碎的，现在呢放在一起了。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圣经所以是神的话，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它的一贯性。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的第一个字是起初，圣经末了一个字是阿们，从起初到末了都是阿们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圣经所神所给我们他的话，不光是零碎的，而且也是完整的。那么以斯拉最大的贡献，就是到了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完全的启示，那就是整本的旧约。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和神话语的恢复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昨天晚上很简单的用三个形容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旧约。我们昨天说过了，整本的旧约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的，结果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就应验了所有旧约里面没有应验的预言。我举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有一天要荒凉的，那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有很多的预言旧约都应验了，但是你读旧约读来读去，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预言没有应验，有好多的预言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要来的还没有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也是最伟大的先知，但是不止这样，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解释的礼仪，犹太教的礼仪，为什么要牵牛牵羊来，为什么有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有这些故事，为什么有安息日，为什么有这许许多多的节期，没有别的原因，你我永远找不到解释。除非有一天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最大的祭司，所以呢他因为是最大的祭司，所以就把旧约里面所有的礼仪我们就通通清楚了。那不止这样，旧约也给我们看见一个盼望，是从来没有满足过的盼望。所有的人都是等候弥赛亚。为什么犹太人重男轻女呢？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所有犹太人都希望做弥赛亚的母亲。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那是个极大极大的盼望，但那个盼望是从来没有应验过的。一直等到那最大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知道以君王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他是受膏的君王，等到最大的君王来到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以斯拉把旧约放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归纳出来这三个没有实现的东西。但是结果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完全实现，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不只是祭司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所以他是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于一身。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最大的答案是什么呢？最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告诉我们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或者读字句的时候，就好像读旧约一样，历史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总是觉得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你。你读圣经也读懂了，什么都读懂了，但是你觉得里面是空的。一直等到你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遇见你的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你这个时候整个的问题就解开了。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以斯拉所给我们，那代表那个在旧约的时候最完整的一个启示。所以如果从这个光里面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在耶利米哀歌这里面所代表的一些原则和故事底下 给我们的。那不止这样，我们昨天也很快的看过那个才德的女子，就箴言那个才德的女子，用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教会自己没有荣耀，就像月亮自己没有光一样，月亮所以有光，那个光是太阳的光，乃是当他的脸朝向太阳的时候，他自然就反射太阳的光。教会是没有荣耀的，但是教会是个团体的器皿，当神的儿女们他的心向着太阳，公义的太阳，就是我们的主，敞开他的脸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自自然然就反射基督的荣美。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荣耀的教会，这是圣经这样形容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不光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成熟的、成长的，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然后呢心腹就装饰整齐了。而当我们读到那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一个方法，那是用水借着道，那个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很清楚，神的儿女们，教会如何达到成熟的境地呢？神的教心腹今天如何装饰整齐呢？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乃是神的话。所以什么时候教会里面充满神的话，所有的污染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弟兄，当他看见这个，当他看见这个湖的时候，绿青翠的湖的时候，他里面是忧心忡忡的，因为他知道里面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他看见神的教会的光景，他也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污染的问题，而那个解决污染的问题或者皱纹的问题是用什么来解决的呢？乃是借着神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119里面说，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非常的简单，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教会要达到成熟的地步，如果今天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第一件事情不是你穿了白衣服，然后到了固定的时候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不是这样。一个最要紧的秘诀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不止这样，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诗篇119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境界，我们真是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历，然后让我们不止读圣经，而且读得懂，不光读得懂，而且有亮光。所以不光是有主的话，乃是这个话是丰富的。如果主的话是丰富的，你看见慢慢的教会就会被带到成熟的地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看见呢，诗篇119篇和另外两段的记载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今天从新约的光来看，我们也很清楚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这样的给我们。我想关于这一段我很快的就复习这么多，然后我想我们现在要很快的再说下去。当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当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的时候，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119篇呢是用字母来写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原因了，那个原因就是为着记忆方便的缘故。但是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特别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记载惨痛的故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忘记的。那为什么在那里还是用 ABC 用这种字母来写呢？所以除了是为着帮助很年轻很年幼的犹太人，当他们能够背把神的话背过来之外，我们相信这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古教父，你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个人是很会读圣经的。我们相信今天很多我们解经的光啊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实在是借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Oregon。这个 Oregon 是可以说是古教会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父。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当他读圣经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为什么诗篇119篇是必须用字母来写的。那这里不光是说为着容易记或者容易方便来说的，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去问所有犹太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当他们形容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特别讲到摩西五经，讲到神的律法。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说，他如果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所有神的律法都遵守了，你知道犹太人不这么讲的，犹太人用另外一个讲法。这个犹太人要怎么讲法呢？他说关于摩西的律法呀，我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我一直遵守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这是他们的讲法。那这个是他们的习惯用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遵守神的话是一点一画在那里遵守的，而且是一个字母，意思就是说一直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如果你们到国外走一趟的话，你们这在我这个中国恐怕很难了，你很难说，因为中文是波波摩佛，你很难说我遵守一样东西从波波摩佛然后一直到最后什么安恩儿，我想这个恐怕很难。但这个英国有一个，他们普通美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所以有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意思就是说我如果遵守一个东西啊，从 A 一直到 Z， 一直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这个讲到字母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是指的什么？那个是指的完全，也指的彻底来讲的，意思就是这是一贯的，不光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从 A 到 B 一直到最后是完全连贯的。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对于字母的用法。那我相信说 Oregon 这一点的解释或者这一点领会没有错，因为他就根据这一个，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字母写成功的呢？因为有一个原因，他说诗篇119篇既然代表神的话，那么这个神的话就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智慧所包含的元素和包含所有的原则都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知道一个从启示来的知识和智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今天你到哪里去找呢？那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能找到。而神的话是从 A 一直到 Z， 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就完全的把我们表达出来了。这是 Oregon， 这是古教会，就是古教会的教父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准确。那么到了最近大概18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 Andrew Bonner。 你知道在长老会里面呢，在18、19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对的兄弟，一个呢叫 Andrew Bonner， 另外一个叫 Horace Bonner。 这个 Horace Bonner 呢，就是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诗歌，我想我们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有他写的。那另外他有另外一个兄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ndrew Bonn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如果你今天读他的书的话，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讲利未记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弟兄啊，当他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他的印象也是同样的印象。他认为说，为什么这个诗篇呢，119篇是用字母这样来写，用这个字母来写的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启示啊，是完全是从起头到末了是完全连贯的。不过他有一个例外，他怎么说呢？他说诗篇119篇呢，除了84节还有122节，你们记一记，到时候你们回去再看，现在不必再看，就是84节和122节之外呀，他说每一节都说到神对人的启示，这是他说的。那么他现在有2节是例外的，这是 Bonner 写的。那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这样的题材圣灵给我们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2节之外，他说每一节都说到神对人的启示，而那个启示呢是从 A 一直到 Z 的。那这个是神话语的性质。我后来啊好奇，我就把这2节圣经啊好好的再读一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我，我不敢说，但是我只说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当我再把这2节好好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 Bonner 弟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2节是例外，因为我看不出这2节是例外来。 什么意思呢？我好好把这两节读了以后，我觉得那明明也是神对人的启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启示就是了。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如果你有时间，你有给我时间的话，我想我们会很仔细进到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很快的这样点一下就可以。所以如果我们的看法没有错的话，如果从 Bonner 弟兄的建议再加上我们如果仔细地读这两节圣经，我们觉得找不出例外，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没有问题。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章的圣经完全到一个地步，它每一节都代表神对人的启示，从176个角度把他的启示启示给我们，凡是关于神话语的通通在这里。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明白神的话，要追求神的话，要知道怎样读圣经，我相信最清楚的指南应该是在诗篇119篇。那么我盼望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把读诗篇119篇，你如果真的好好的读过，我相信你能同意我的话。那不止这样，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要用字母来写诗篇119篇，但是我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是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一定要明白的。我个人相信为什么神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给我们这一篇诗篇，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你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阿尔法，我也是欧米伽。你这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那当然没有错，这里告代表说代表开始也代表结尾，因为阿尔法是开头也是结尾，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们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一个阿尔法跟欧米伽当中就没有了，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原耶稣基督原来就是神的字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当神在那里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神在那写信的时候，神需要用一些字母的。那么什么是神的字母呢？谁是阿尔法，谁是欧米伽呢？耶稣基督是阿尔法，耶稣基督也是欧米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神要说话的话，神是借着什么来说话呢？在末了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的，那是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神的话怎么成功的呢？是用神的儿子来做字母成功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是全本的圣经有一把的钥匙，那一把的钥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方法。如果你抓到这把钥匙，就把整本的圣经就解开了。如果你没有抓到这把钥匙，这一本圣经对我们来永远是字句。所以保罗说，字句是杀死人，唯有灵是叫人活。所以这里好几次说，你的话救我活，叫我存活，救我活。为什么救我活？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碰着了那位活的主。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点。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打电话，这个对方啊，我说我的名字叫 Paul 保罗，但这个你讲 Paul 啊，我们那个中国人那个一发音，有的时候别人听不大懂啊，就像上海人讲国语啊，或者福州人讲国语，我们不大懂的一样。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怎么办？我们只好告诉他说是 Paul， 我们一个一个字就把字母拼给他听了。当我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这样拼的时候，他想到原来是 Paul。 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读不懂的，你怎么读也读不懂，这个字句都懂了，所有里面你再读来读去呢，那背景也懂了，历史也懂了，但你要承认说你还是不懂，你就好像读旧约也还是不懂。那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在圣灵里面为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 Paul，阿尔法也是欧米伽，现在我们的眼睛才忽然间鳞片掉下来，我们才认识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圣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是这个可以说神话语的性质。所以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到处碰到希伯来文的字母，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盼望你能够记得，你应该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遇见基督才对。有的人做过这样的平均，做过这样的计算，他说啊，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当然是讲到基督的预言了，或者预表了，或者各方面，你从各个角度去看他的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平均25节你就能找到基督，每平均25节。意思什么呢？意思因为这个根本就是神发表他自己的用的字母，神是由一个人来发表，所以神的话跟普通的话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你知道啊，我愿意提醒大家一件事，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有没有开过查经班呢？我请大家问问大家，特别是年轻朋友们，你们告诉我，主耶稣有没有开过查经班？啊？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什么时候？我怕你们不要被我问呆住了。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的主是教导我们怎样读圣经的，不过不是在复活以前，复活以后，还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一次，如果你说那是查经班的话，如果你说那是主耶稣帮助我们怎样读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的话，那是最标准的一次钥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开查经班，或者没有一个人带领人读圣经能够读得能更清楚的，但这件事一定要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才可以。所以那次你记得吗？到以马忤斯的路上，我弟兄姊妹不必翻，为着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点给大家看。到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第24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些以马忤斯的门徒们？他们软弱了，因为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往以马忤斯去。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认为啊，这个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啊，往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是软弱了。结果呢？当他们正在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那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你知道，这就像我们普通读圣经眼睛迷糊了，那么不认识他。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那么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时候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是这两天住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的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么等等这样说下去，然后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那不但如此，并且而且事实已经成就，这现在已经有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呢，是我们经济他们清早呢到了坟墓那里。你看见他们都已经听说主复活了，结果他们的脚还是往以马忤斯路走，然后他们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他们说，看是什么话？当然是旧约里面的话，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手里有旧约的话，那这个很明显，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下面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让我们记得读圣经，你不管是读摩西也好，你不管读众先知好，那么现在你不光要知有先知的话，而且你要相信先知的话。这些先知们，这些启示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因着门徒们迷糊，所以主耶稣就把从旧约里面一开始所有关于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这里没有告诉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伊甸园呢、啊？你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啊？厕所在什么地方？有的人专门问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呢？也没有人问说，到底约书亚长日为什么那么长啊？是不是缺了24小时啊？然后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跟那个有关系？没有的，这些都是很要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怕很多人忘记了，这一本书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的话乃是用字母，用基督来做字母来发表。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所有在旧约里面指着他的话，他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那你知道当这样解经的时候，你就解就讲解明白就是解经的意思吗？本来启示录你不大懂，为什么七个碗七个灯台啊，还有七个印啊，你不懂，那么有人替你解开就要解经嘛。那主耶稣也解了经，那么这次主耶稣呢是所有关于他自己的事都为他们这个讲解明白。然后请你们注意，等到他们以马忤斯的这个门徒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回想那一段，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常常有讲解圣经聚会，但主耶稣是第一个是自己亲自对他们讲解圣经。然后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本书读到一个地里面是火热的。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是不能够不读一些物理的书，但是每次我越读物理书，这个人越冷的，没有热起来过的。但如果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所有读生物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读圣经的时候很稀奇，你里面火热过来了。什么时候火热过来了？弟兄姊妹，乃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碰见那个阿尔法，也碰见那个欧米伽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你里面觉得火热了，你与我们的主又一次面对面的欢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德国教授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他的名字叫彭格，这在我们成长杂志里面都有这一段故事。你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生活的秘诀，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又很受别人的钦佩，所以那些学生们呢就想知道到底啊这个德国的学者他的秘密在什么地方，秘密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知道一个特别是学者的人很容易跑到学术性上的东西去，把圣经啊当作另外的一本书，或者很艰深带一本哲学的书或者物理的书来读，那这个是学者常常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要尊敬学者，但是你也不要糊涂的盲从的学者，这点非常要紧。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学者按理来讲都是叫人征服，都是征服人的头脑，这个人好像从来不用他的心的。你知道严格说来做学术的人呢脑子越冷越好，你不能说我心里火热，你这个人不大容易能做学问的。你不能说今天我心里火热忽然把相对论把它改一下，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学者，你知道他的秘诀在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他跑遍全世界的这个图书馆，然后做很多考证的功夫，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领会，新约的领会，我们可以说到他太多的帮助。你说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怎么说？他说你读圣经有一个秘诀啊，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你千万不要把一个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实在懂得读圣经，但让我们记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神学教授，是伟大的圣经学者，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同学啊，他就很想知道，所以他就躲在那个教授的房间里。我劝在座年轻人不要做这样的事，你们不要说潘老师就住在清华，你跑到宿舍去偷偷看他做什么，这个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弟兄实在是叫人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啊就躲在那里，结果他做什么呢？他还是读他的圣经。当他一面读圣经的时候，他最后把圣经合起来，然后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的幻觉。你看，一个头脑很大的人，一个追求学问的人，他应该有一些学术上的发现，但是他发现来发现去，不是发现一些死的东西，他发现一个人，他碰到阿尔法，他也碰到欧米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彭格弟兄被神大用的原因。所以求主我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无论如何怎样读圣经，你读来读去，什么时候你能说你把圣经读懂了呢？不是你的字句把它读懂为止，你字句读懂了你还没有懂，乃是你真的碰到阿尔法碰到欧米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才算懂。所以难怪有很多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你真正解释全本圣经的是一个人。你如果到美国去的话，特别到国会图书馆去，你会看见呢，在墙壁上有一个宣言，叫做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这是你如果从很近的来看的话。但如果你从远远的看过去啊，是个人头， 不是个，你很近的看，那是这个字，是那个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但你从远远的看呢，是个人头。这个人头是谁呢？是林肯的人头。原来他那个字啊，是沿着那个林肯人头的形状，一个个个雕刻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当你很仔细很近的看的时候，有创世纪、启示录，还有这个马拉基，有很多很多，你看好像都是像宣言一样读下去。但如果你远远的看的话，你要看见一个伟大的人头，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记得，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什么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完全发表。因为什么？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才有这一句最伟大的一句，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儿子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我想为着年轻人呢，我不能不再讲一个故事，实在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帝俄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皇啊，叫做 Catherine the Second。 她呢在那个皇宫里面呢，这个皇宫里面有个很有名的画廊。那么那个画廊里面呢，一共有850张画，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画的。他走遍了全苏俄大概有50省啊，然后呢总算找到了很多那个典型。那这些典型呢，让他呢把这个大概850张画通通画下来。那么如果你到那个画廊去看的话，你猛然一看呢，那是一个，是这个850张的是850张的少女的画。那么是各种不同的姿势，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坐在马车上，有的站在湖边，就是各种各样的画。那么你如果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的话，你若有一点艺术细胞，你觉得这个实在，所以他们，你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充满美的地方，因为把所有的美啊，所有你能看见的美啊，通通把它浓缩在850张的图画上面。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美的话，你只要参观这一个画廊里面的这850张图画就可以了，那就很清楚了。但是假设你很仔细地注意这850张图画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一个秘诀。原来当这个画家画这个850张画的时候，他不错是找了850个典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美。但是在每一幅画的里面，严格说来，都告诉我们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 Catherine the Second 那个女皇。所以一个少女站在那里的姿势，就叫你想起那个 Catherine Second 站起来的姿势。当一个少女在那里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路的样子，迈步的样子，就叫你想起那个女皇迈步的样子。还有另外一幅画，当一个少女坐的时候，就让你想起那个女皇坐的时候的庄严。那这个可以说是个很简单的说明，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进到宇宙的画廊里面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可以读创世纪，可以读启示录，我是讲启示录，你要记得就是启示录，或者读到但以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表面上来看是7个印7个丸，还表面上来看是4个怪兽，表面上来看是70个7，表面上来看是逾越节，这些东西就像850张画一样。但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的话，你能看见这些话或者这些的神的话都是指着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乃是耶稣基督。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那这把钥匙神放在我们的手里，叫我们对神的话就能有很清楚的认识。现在让我说一个比方，或者让我说一个做一个示范，大家就能够明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让我来讲一个实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呢，读到旧约的时候，你读的谁的出现次序越多啊，慢慢你就和他有感情。在新约呢，我想大家最有感情的一个人就是保罗。那么旧约呢，我想你读来读去啊，我相信你最有感情的一个一定是摩西。 你看这个摩西啊，实在是很辛苦啊。那摩西呢，他本来是在埃及王宫里面，然后呢神使用他就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是带领200万的军队，意思就是说有60万这个男丁，但是还有老的妇老少妇，一共在一起大概有200万人。我们这次聚会大概住在这里不到200人，但是光是200人，我们的棉被的问题就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啊，我们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你想想看，一个摩西他能够带领200万的人从旷野里面经过40年。你到了越后面你越爱摩西，因为摩西实在是在神的家境中，他服侍神的百姓吃力不讨好，被人怨。我记得最有意思啊，我们在美国啊有一次举办这个福音营的时候，我们都是请一些不信的朋友们他参加福音营。那么这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这些不信朋友们呢把他们请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与世隔绝的，那么把汽车送到那里去后啊，然后我们呢就没有车子，他跑也跑不掉。那么然后这些人呢就把他们请了一面的，请他们观赏神的宇宙啊，然后到了时候呢我们就传起福音来。那一传起福音啊，特别是徐华顿一传就是2.5个钟，他说我口才好得很，你们坐在里啊一定要坐2.5个钟头。结果他果然呢就是传2.5个钟头的福音。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呢就很受感动，你知道啊这个工作很有果效啊，常常100人上去50个人下来是得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费财费力啊，他们把福音要送给他们，我们相信主实在很用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去前年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啊，这个头2天呢没有安息啊。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啊就是说，因为啊这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伙食费很低，因为那个费用你这么多人呢、啊、这大概到200多人，所以呢这个费用很高很高啊，所以没有办法呢，只好啊把吃的那部分把它弄少一点。所以呢到了头2天呢一片肉也没有，别的什么都有，一片肉都没有。这个中国人呢不吃肉不行的，所以啊这个头2天呢，你知道这些人呢，按理来你知道这个西洋有一句话，这个乞丐啊是不能选择的，你若做乞丐你不能东挑西挑的，你上来啊根本不是你花钱上来的，结果基督朋友把你请上来你还要东挑西挑。但是你知道很稀奇哦，这个不信耶稣的人权力是最大的，他要被服侍的好好的，而且呢最这个服服帖帖的，那么而且要很好，不光住也好吃也好的。结果头2天呢说是没有肉啊，慢慢就起哄了。后来有一个说法说实在不行啊，把那个负责那个饮食弟兄把来，我们要吃他的肉。那这个他们当然是说笑话了，所以后来吵了半天呢，最后只好给他们肉吃。你知道这个故事是现代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你读诗篇，你读这个摩西五经你很熟悉，对不对？到了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呢、啊、飘来飘去，这个后来慢慢的怎么样，就想起黄瓜韭菜了，就想起在肉锅旁边吃肉啊。所以他们就常常想起，我们从那常常打牙祭了，到了年尾还打尾牙的，那么怎么到了现在啊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吵要吃什么，要吃 barbecue， 要吃 shahask， 要吃这个蒙古烤肉。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摩西实在是没有办法，他说神呢，我实在是不行。结果我们知道神说他们要吃让他们吃啊，所以那次啊神啊，所以每次我吃肉啊，特别用牙签来这个用牙签来抠里面的肉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段故事啊，就是当那些人正吃肉啊，那个还这个肉还没有嚼烂的时候啊，你知道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摩西真是任劳任怨，是吃力不讨好，摆上了所有的力气，大家不会欣赏他的，没有想到说哦这些服侍的弟兄们多么辛苦。他所想到就是哎呀这个不行啊，我们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知道实在是很困难。我们今天小小的一点的聚集就能够让我们想起当初200万人中间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最叫人过不去的就是这一个忠心一辈子的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能进迦南，这是你我没有办法。特别是一些忠心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如果一个人能像摩西那样忠心，应该要感谢主。但谁都不羡慕摩西的下场。等到最后，他再三的求神说：“让我进迦南去。”神说：“你不要再说了。”神只把他带到山上，让他看一看迦南，如此而已。然后神就亲自把他在摩亚山地那里就埋葬。这个故事是你我永远不能。那么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那你我一定要追究原因了。 那当你追究原因的时候，那么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领袖？所以有的人呢，后来慢慢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明白了，那个明为什么会明白呢？因为当他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摩西啊犯了一个大毛病。他犯了什么错呢？他犯的错就是他有一次神叫他拿着杖，因为这个年轻的一代吵着要水喝，结果呢他神的叫他拿着杖，然后吩咐磐石呢流出水来。结果那一次大概很奇怪啊，你知道摩西啊向来脾气很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姐姐顶撞他的时候，他圣经说他是极其谦和，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一个人。但是这一次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你不管你多谦卑多温柔，有一次啊一发起脾气来，可能就像摩西一样。那那次呢，摩西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怒从胆边生啊，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失态了。那一次一失态呢，结果他就用那个杖子啊连续打了磐石两下。那么等到他把这样击打磐石了以后呢，我们知道神就说，你在众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的名为圣。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摩西不能够进迦南。那么有很多人就问，那么这个教训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表示说要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这里一定，这表示这里面一定有个功课了。那么你知道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读到这段时间很高兴啊，你知道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他们从里面读出亮光来了，就是所有的小弟兄可以发脾气啊，所有的大弟兄不可以发脾气。你如果有一天呢，你真是一个神所用的大的仆人的话，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又是个大牧师，那你又是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发脾气没有关系，那你如果不发脾气，你要小心啊，你可能根本迦南就进不去。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不是是那里的教训？那当然，我相信所有神的仆人要从这里汲取教训。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不能随便失态的，因为意思就是说，神的仆人他有代表性的，如果他内置不追神的名的为圣的话，他很自然地把神代表错，那么神在这里要兴起这个环境来，要告诉人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神要表白一点都没有错，神的仆人们的的确确应该要敬畏神，甚至于到了晚年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现在我血压可能高了一点，所以现在我可以随便发一点脾气，不能的。这个也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在这一段你我觉得没有办法解释的圣经里面，你我要碰见阿尔法也要碰见欧米伽。怎么碰见？让我来解释。你要知道啊，摩西用磐石打出水来，这次果然打出水来了。这一次打出水来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我们记得他年轻的时候，老早老早在上一代的时候，他也用磐石打出水来，然后怎么样，就磐石就流出水来。我们还记得那段故事，对不对？那摩西这次有没有做错事呢？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做错事。为什么？因为40年前他带着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拿着杖结果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就解决了很多人的干渴。那这个是他40年前得胜的经历。那现在所有神的仆人要很小心啊，昨天上个礼拜神曾经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你带领了很多人得救，就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那句话是圣灵特别给你的。结果呢，你以为那句话就是很就是等于那个秘诀一样，所以过了几天以后，你讲同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很多神的仆人有这样的经验，上一次很灵的，这次不灵了。你有没有这样感觉？上一次你一唱诗歌啊，你自己哭了，大家也哭了，这一次呢，你自己哭了不像人，别人根本在那里笑的，根本一点不受感动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神的仆人，一面神给他一个得胜的经历，那么在他没有得胜这个经历以前，他完全依靠神，等到他有了得胜的经历以后，他依靠那个得胜的经历，所以下一次呢，他一定要如法炮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一定灵的。我再举个例子，像摩尔维亚大复兴，你们知道摩尔维亚大复兴啊，是两个姊妹开始祷告的，所以我非常喜乐看见有一些姊妹们真的用膝盖来为国家，为很多神的子民，为着神的教会在那祷告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就像当初摩尔维亚大复兴一样。 那么有很多人读莫尔维尔大复兴的历史了、故事了，然后呢，哎，他们读到一个地步，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那个时候他们大复兴有一个秘诀。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莫尔维，是这个，不是莫尔维亚，是另外一个，是威尔士大复兴。我如果没有记错，现在我不敢说了哈，你们不要引我的话。大概这个两个复兴里面的一个。那么其中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做法呀，就是他们呢，所以后来有个大的复兴，因为他们有个守望的祷告。这个所谓守望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祷告半个钟头。那么这个当时钟在那里转的时候啊，那么每到了半个钟头，一定有一个人呢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呢在那祷告。所以他们从早到晚像站岗一样，全天候在那祷告。那么随时随地呢都有人为着复兴祷告。结果你知道，就带下了很大的复兴。那这个可以说什么？是神在那个时代神所用的一个办法。那么结果很多今天读追求巴不得将来在台湾有一个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也试过，有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说，我们呢也来一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24个人守望祷，不是24个人的，如果24小时48个人，你找到48个人，那48人都是火热的。但是现在我们找到48人很困难，有的人很爱睡觉的，那特别到了半夜12点或者2点钟的时候，那个根本眼睛不听话的。但是没有办法啊，你为着要制造一个复兴呢，结果呢他们也有这样。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的祷告可能就一半在那祷告，结果成功不成功呢？不成功。所以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复兴完全是生命里面的故事。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某一个地方用了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用的，不一定。因为神一定要拯救他的仆人，到一个地步是完全依靠神自己，而不是依靠从前得胜的经历。我相信这一点是非常要的。那这只是一部分的功课，那这里面还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等到他第二次再来击打磐石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那么整个今天我们福音的根基就完全被推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让我来解释。这个第一次，这个40年前，这个摩西啊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磐石在原文呢、是低磐石，是卑微的磐石，所以呢是 low rock， 是低的。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二次那块磐石的时候啊，那个磐石呢是 high rock， 就是高的磐石。我们不要忘记，你不要说高的跟低的都差不多，你不能这样说。这个读圣经千万不能差不多的，所有差不多圣经都不能好好来读圣经的。所以难怪有人告诉你三个博士，你读来读去你其实你找不到三个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差不多了？因为黄星一个，然后乳香一个，莫药一个，不是三个吗？那这个读圣经我们要很仔细才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注意说高磐石跟低磐石有很大的考究的。那么磐石在圣经里面，你如果读根据保罗的话很清楚，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第一次为什么击打那个磐石？因为低磐石乃是预表我们的主降生卑微，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说的，所以乃是指着卑微成为人的那位耶稣基督，那是低磐石所代表的。那么他在什么地方为我们受了击打呢？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在十字架上那个低的磐石就为我们受了击打了。因着我们的主受了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因为那个磐石被击打了，所以我们知道它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那个故事严格说来就是预表这一段的故事。那这是第一次，但第二次情形完全不一样。这是高的磐石。那这个高的磐石是象征什么呢？是预表什么呢？你若读预表学的话很清楚，那个高的磐石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已经升天，已经得着荣耀。那么因为他已经升天得着荣耀了，所以现在你不能再击打他。你再击打他的意思就是把他钉上，再次钉十字架。 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已经成了，他已经已经荣耀升到天上，他是那个高的磐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我所做的不能够用杖打那个磐石。所以神对摩西怎么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意思就是说，不是用磐石打了磐石让水流出来，因为那个磐石已经裂开了。那个永久磐石为我开，是在什么地方为我开的呢？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开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现在主耶稣是那个高的磐石，他已经做了我们的祭司，他是在荣耀里面。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得着圣灵的话，你只要吩咐磐石，意思什么？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向主祷告，向磐石发声，那么水就流出来。但是那一次，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保罗，摩西也许受了刺激，他真的又打了一次磐石。结果呢，我们看见这里结果就违反了福音的原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训。你发现在这件事情上不能乱的，如果乱的话，那福音的原则就失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低磐石和高磐石，就给我们